大家好，年年呢都有一段3月30日发的节目，就是330。330的来历呢，本来是我调侃一位叫舔狗嘛，叫红薯的舔狗听众的，因为他当年舔别人的时候经常花330块钱去请人家吃饭，最后呢什么都没有舔到哈。最后呢我们大家都嘲笑他，哎，这个330嘛，很多年过去了，这家伙实际上已经结婚了。我已经邀请他超过330次了，但是他说什么也不肯再来录节目了。去群里也是比较少了，但是最近呢我在群里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我已经把它当成群的这个置顶的留言了。他是说女生喜欢你，他就会自己克服困难。同样呢，我觉得放在男生身上也是一样的，就是男生如果喜欢你的话，他也会克服困难。因为爱情这个东西一般人是享受不到的，普通人是享受不到爱情的。但是呢红薯不一样哈，他经过了一些波折之后，他如愿的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幸福嘛。当然对我这种人来说非常非常非常羡慕嘛。钱钟书说过嘛哈，婚姻呢就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以前的时候我认为老钱说的这句话可太有真理了哈。但是呢现在我经历的也算是蛮多了，也受过伤害什么的。其实呢觉得道理不是很多，因为我觉得钱钟书还是程序员的思维嘛，要么是城里要么是城外。实际上围城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也最初的那些年是不太受欢迎的，后来的话越来越受欢迎，因为他没有考虑到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个 bug， 就是城墙呢它是有城墙的，它有一堵墙的，有些人实际上还能够做到既不在城围城之内也不在围城之外，而是骑在城墙的墙头上。因为这些骑在城墙上的骑士呢，有男有女啊。你说他们结婚了吧，婚姻呢对他们是没有一点约束力的。你说他没有结婚的话，他也确实是有一个法律上有一个合法的对象，可能是有老婆呀，或者是有老公哈。但是呢，他们却同时做到了，同时拥有未婚的自由，还有已婚的安稳。就是外面呢，他有自己的情人。家里呢还有一个老实巴交的对象，有很多的女的或者男的都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些城墙上的骑士呢，他们自己就会克服困难嘛，因为你要做出轨的话，实际上你确实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有很多吃瓜的嘛，每天都有或者每周都有一个比较轰动的瓜，以至于大家都已经觉得哦就这个样子哈。你会发现对他们本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相爱的人呢，他们一定会克服自己的困难的，包括出轨的男女啊，就是红薯说的那句话，只要女的这个喜欢你是吧，他们自动会克服所有的困难。这些墙头上的这个男男女女啊，男女骑士哈，他们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比如说他可能要陪情人去跑马拉松嘛，这最近的一个瓜嘛，结果不小心被拍到了网上嘛，像这种哪个学校的哪个院长啊，这个就是数不胜数了，是不是？他们都会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去马拉松跑啊，然后他们可以在汽车里搞，有个淄博的骑士嘛，下雪天开了40多公里到郊区去车震嘛，然后呢自家的电动车又是那种智能电动车，然后哎结果手机上就收到，哎这个车子在不停的被撞击嘛，实际上他去出轨了哈。然后出差的时候他们也搞嘛，接孩子的时候也搞，开家长会的时候，这个大家也都在网上看到过嘛哈。去健身的时候，哎，这个也很多嘛，去健身的那个抓到了是吧？还有去银行取款机那个小屋子里的啊，这个也是在网上流传过一段时间。那个小屋子实际上是有监控的，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没什么文化。还有电梯里去搞的，去公司天台上去搞的，还有去公司的那个楼的那个消防通道里面嘛。但还有比较猛的那些人，有的就是人家老公啊或者老婆回来了，自己吓得就躲在外面的空调外机上嘛，然后靠自己的麒麟臂去抠住哈，结果有的是摔死了，有的是没有摔死，然后有的就自己裸体的，然后爬了几十层楼哈，就非常厉害嘛。徒手爬下来，你想想什么样的这些人勇不勇敢？我觉得这些骑士哈，墙头上的骑士是非常非常勇敢的。这些骑士说明了什么？就说明了红薯说的那句话嘛，只要彼此相爱，任何事情都不会阻止他们做爱的。但有些人就是红薯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有些人嘛会说哦，我没有房子啊，或者是什么，然后老婆不要啊，或者女朋友不要啊，家人反对啊，异地工作呀、啊，就说有很多的这种困难嘛。总之呢， 一大堆狗屁事情来说明他们确实是不适合在一起，但是你要想一想，没有房子的话，这些骑士们就去开房嘛，没有车子的话，他们坐公交车都要是要见面的，然后家人反对，哦，你别说家人了，别说父母反对，朋友反对了，这些墙头上的骑士们，老公反对，老婆反对，父母孩子们都反对，但是呢依旧阻止不了爱情的力量嘛，是吧？异地工作那就更好了，异地工作这些骑士们 就喜欢异地工作，最好是一年就见一次的这种，是吧？就是恨不能另一半天天在异地才好嘛，一说自己的对象要出差，哦，高兴的就像是一岁的小孩子见了奶一样，一听说哦自己的老公要老婆或者是要回家了哈，痛苦的就像是两岁的小孩要断奶一样嘛，就这个样子。然后也没办法是吧，婚姻呢就是这样一座围城，然后围城上呢是有一圈的城墙，城墙上呢又坐满了想出去，他本身呢又不甘心嘛，他们可能是这个世界上，不管怎么说了，我都认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一部分人，因为他们会押上自己的明天嘛，因为美好的爱情基本上都是对普通人是没有办法享受到爱情的哈，但很多的人还是能享受到，但很多美好的爱情都是留在记忆中啊，或者想象中，一旦你落实到了家庭中，比如说柴米油盐酱醋茶，那就不行了，因为他就失去了原来纯粹的模样，他只能再在外面去找。如果你还未婚的话啊，听我电台的人也很难未婚，就是说你还在这个城墙之外嘛，我希望你在进入这座城墙之前能够抬头看一看，是吧？抬头看一看墙头上的人嘛，你要想一想，有一天你会不会坐在墙头上，或者说呢有一天你的对象会不会出现在墙头上嘛，就好像是墙头上的狗尾巴草，摇的人眼泪掉哈。如果你给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你真的要非常非常慎重的考虑一下哈，这个婚还要不要结哈。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懂得所有的道理，但是仍然过不好自己的一生嘛，就是忍不住哈，就是非常勇敢，就是说什么尘世间呐、啊，什么什么的啊，都阻止不了他们，就是宁可是院长也不当了，是吧？一定要约个好学生，是吧？有多少人呢？就为了这种眼前的欢愉，也就压上了自己的明天嘛。太多人了，是吧？多少人也是为了虚幻的一个明天，一个虚幻的承诺，然后今天所有的一切也都放弃了。有多少人四海漂泊嘛？我们也知道，看了一个离婚的视频，是吧？这个男的四海漂泊，到处打工，就养活自己一家老小嘛，然后叫什么东平孝夫还是叫什么，我又忘记名字了。但是呢也多少人就是外面就是老公在外面一个月给个七八千块，是吧？自己呢却说哎我要摧毁自己或者摧毁别人的家庭嘛，就是当小三啊或者是什么哈。我们可以想象有多少人的围城，有多少人的婚姻也就没有出现裂痕，又有多少人被伤了心之后也就关闭了心门嘛，又有多少人为了金钱也就出卖自己的一个良心，又还是有很多人就是结了婚呢仍然是想念着自己的前任啊，或者是手机里那一圈的鱼嘛，是吧？养的那些鱼嘛。也有很多人是啊，离了婚之后玩了一圈，结果发现哦还是第一个还是比较好嘛，然后又想着复婚嘛。还有很多的人是手机里养着无数的情人，还有一部分人是哎，手机里一个人讲话的人都没有嘛。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剧本嘛。反正现在我是觉得这样，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出生的那一刻，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哎，吃什么样的饭长大，或者父母的关系到底是跟你亲还是不亲呢？可能人这一生啊，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经历过什么样的感情哈，跟谁去结婚呢？会不会以后离婚呢？也许这都是注定的。既然我们都拿到了这样一个剧本的话，也只好顺其自然嘛，尽量的把这个剧本演好一点。既然剧本是很难换的，是吗？剧本真的非常非常难换。你说我们可以换掉父母吗？我们可以换掉自己的生活环境吗？非常非常难的。既然剧本都不能换了，出生的那一刻也就决定了我们的认知的范围，还有自己的一个圈子嘛。比如说你父母是富豪，可能你就会有另一番的这个哈，就是在天堂上生活。如果你确实在农村啊或者什么，可能你的圈子呀、啊、或者你的眼界啊就这个样子了，就决定了这样。所以这个剧本我们还是拿到这个剧本之后啊，就是尽量的去演好这个剧本嘛。最后呢我也 本期330确实要做一下，但是我也没有太多的素材可以做嘛，因为红薯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因为我想用他的话来结束吧哈，就是女生喜欢你的话，她肯定会自己克服困难，无论这个困难是房子呀，或者车子呀，或者是父母不同意啊，甚至孩子不同意，如果她结婚的话，她老公不同意，她都会克服困难来给你上床的。同样的，女生也是如此哈，就是如果男的去喜欢你的话，他就会自己克服困难，不管他是院长呢，还是什么哈，还是要离婚呢，还是他家小孩不同意，还他老婆不同意，他一定会自己克服这个困难，是吧？去跑马拉松，去给你上床的，这个是肯定的。所有的困难呢，拉到表面上来的话，就是不够爱嘛，是吧？所以呢，我还是很羡慕红薯的。对于爱情呢，其实我是没什么资格去讲的，是吧？毕竟呢，我这个没有爱情，我拿到的剧本是我爱他，他更爱他。虽然我们有相同的兴趣爱好，都是爱他自己嘛，但是爱是相互的，是吧？我确实比较起来的话，肯定是不行嘛，是吧？我只好被迫的走出围城了。关于爱情这个话题的话，因为330就是讲这种舔狗这样的事情啊、哦，我也说实在，我也没太怎么舔吧哈、哦。确实这样算起来我也算是舔狗之一，我在电台里讲过很多次嘛，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就是张爱玲，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下他认为的爱情，因为他写的很多的小说我都看过，他写的所有书我大概都看过哈。因为张爱玲对不止爱情啊，对爱情的解读是非常的深刻也非常复杂嘛，他有一种非常苍凉的现实感，就是对人性啊还是有一些非常的洞察的，因为他写的作品中的爱情就不是那种童话一样的浪漫，绝对不是那个浪漫，而是交织着一些这种算计啊、人性的弱点呀、啊，还有就是命运无常啊这些纠葛。比如说他在他非常出名的小说叫《倾城之恋》嘛，他是这样写的：结婚若是为了维持生计，那婚姻就是长期卖淫。这不是我说的啊，这句话如果大家看过《倾城之恋》的话肯定是知道嘛。在他的笔下的话，爱情往往是与金钱呀，还有就是阶层啊，还有这些生存需求，就是紧密的捆绑在一起的。那因为我要讲人家张爱玲嘛，我只能默认大家都读过张爱玲的书，因为他的很多书都很短，就是不是那种长篇大论，但是长篇的也有，他的书基本上就是你花个一两天就能读完了，很多书都是这样，所以他写的书是比较好的。反正呢，我只能默认大家都读过，反正我大部分都读了嘛，好像《红楼梦》演这种的我也都读了，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体验，再加上他写的书，可能是我的误解啊、哦，这个非常非常有可能，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可能会让我的解读就有些悲观嘛。比如说他在《倾城之恋》还是《倾城之恋》啊，这个白流苏啊，跟这个那个叫什么范柳园是吧？他们本质上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其实就是利益的一些博弈嘛。这个白流苏需要什么？他需要就是结婚，结婚做什么？他是要我结婚，我嫁给你，就是说我要有这个婚姻保障嘛，你要给我一个保障嘛，你要工资卡上交嘛。但是他小说中不是写的工资卡，但是现实跟现实对应一下的话，就是说我需要一些婚姻的一些生存的保障。这个范柳园呢，则就是我就是看你漂亮嘛，就是上个床，但是呢我确实不想负责任。最终他们为什么还是就是要在一起了呢？因为香港沦陷了嘛，沦陷的话他整个在时代大背景之下，就是他也很难满足自己找到情欲那么多了哈，他确实他的生存需求也不行，两个人就是还是各让一步嘛，然后就缔结了这个婚姻的盟约。还有就是更加现实一点的就是金锁记，我觉得金锁记这个就是更好一点啊。以前的时候我觉得金锁记可能年轻的时候我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我看了我就觉得啊这有什么了，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我又觉得哈，哎，你可以看一下《金锁记》，因为《金锁记》里面这个曹七巧就更加的极端嘛，他完全被金钱异化掉了，就用黄金的枷锁，然后把所有人都折磨的崩溃，不止自己的儿女，他自己也折磨的崩溃，他就是完全是一种物欲的扭曲嘛。包括大家现在看抖音啊，或者是看那些相亲节目啊，你就会发现， 一点都不过时嘛，他写的这个东西其实一点都不过时。就是这个小说非常短哈，时间越久，我觉得这个小说可能是我至少在我这个年龄段觉得，哎，我还看了几次《金锁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大家就是要黄金啊，要这个三金，还有要彩礼啊，然后江西那里要多好，哪里要多好，要彩礼这件事情，其实也就是《金锁记》里讲的那个事情嘛。他最后的最后，就是你钱足够多的话，就没有什么爱情嘛。他最初我相信他是有点爱情的，他对那个男的叫什么我忘记了哈，我忘记那个名字了。他最后就没有什么爱情了，就是有钱就好嘛，有钱就可以了。就是你给我足够多的钱，包括现在我们拍抖音的段子上也是这样嘛，好像你给我足够多的钱，他就比较爱你嘛。他最后唯一信奉的也就是金钱了，是吧？然后慢慢的消散了。这个七巧也曹七巧也算是比较悲哀的一个人物。就是爱情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他在留情，这也是一个小说，就留情，处处留情啊。他就是写过这样一句话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就是而且男女关系可能更加的千疮百孔一些，就是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友情的话什么师生情啊，父母之间的这种子女啊，我相信也有点千疮百孔，但是最佳冲突的是两个人靠近之后啊，你可能更加的相互的千疮百孔，是非常非常有这个可能的，是吧？就是张爱玲笔下的这个人物啊，很少有那种哇，就是王子结婚之后的那种爱情嘛，就是结婚之后柴米油盐这些，更多的是在情感中啊，他们就会权衡利弊啊，互相试探啊，都是这样的。最出名的话可能就是白玫瑰与红玫瑰嘛。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小说的话，你也应该知道这部小说的经典的开头，就是也许每个男子都有两个女人嘛，至少是两个哈，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就觉得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其实蚊子血不是红的，是黑的哈。大家打过蚊子就知道，白的呢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变成了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然后红的呢却是心头上的一颗朱砂痣，就是讲了你娶了这个呢，然后那个不行，那个不行。但这个有没有解决方案？有啊，就是我说的，你砌墙嘛，你砌在墙上，你就会发现我同时拥有白玫瑰跟红玫瑰。不止男人这样，女的也这样，女的还同时拥有老公还有情人，是吧？这就非常好。大家应该看过这个《色戒》嘛，这部小说其实是讲的他跟他没有讲过这个，就是大家都普遍推测他这部电影很可能是讲了他跟胡兰成之间的一个感情的纠葛。就胡兰成嘛，我不知道大家应该知道他应该知道哈，《色戒》嘛，叫小团圆啊，还有色戒啊，这些小说中都有自己的一个自传的样子嘛。就是在时代的面前，个人的情感其实不算什么的。就他是这样想，就是时代的列车轰轰的向前开，我们却像躺在铁轨上的一个玩偶，是吧？然后最后呢被压成碎片这样。现在我们常说，也经常说这句话，叫做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嘛。好像是这个应该知道吧，你这个房地产啊，你在最高点买个房子，你确实对我们个人就是一座大山嘛，然后你可能还会亏掉特别特别多的钱，然后也许会赚到很多钱，包括比特币啊，这就是时代的一粒尘埃，可能放在具体个人身上确实是非常的不一样，是吧？那最后呢解释一下哈，那什么是爱呢？但我是不知道，因为没有人真正爱过我哈。但是呢我觉得他还是有点浪漫的，这个张爱玲是非常浪漫的，他在写这个半生缘之中嘛，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哈，我最喜欢他讲的这句话，就是说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我没有机会用这句话来装逼了，是吧？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就会用这句话来装逼。如果我听这种话，另一半就问你啊，你觉得你爱上我值不值得？你就套用这句话，就说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但我以前也爱过人，当过舔狗哈。爱的时候会是这样，我会觉得常常觉得亏欠嘛，但后来是被绿了呀，然后被背叛了呀，然后常常觉得什么亏本，就觉得妈的太亏本了，就这样。所以呢，如果在爱情之中啊，如果或者婚姻之中，你觉得是亏欠，你觉得亏欠对方的话，说明这个感情还比较好。 如果你觉得哇，那你做的任何事情都在亏本，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最后的话就是用张爱玲这句话结尾吧，叫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虱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希望不要拿这一辈子这个剧本。好嘞，2025年的330就到此为止了，但很羡慕红薯，我不知道他还听不听我的电台。好嘞，再见。